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美国大选特别报道，我是叶帆。截至美国东岸时间11月6号晚上9点，美国大选计票还在紧张进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得到253张选举人票，特朗普总统得到214张选举人票，谁赢得270张选举人票就能赢得白宫。拜登表示，每一张选票都要计算，呼吁选民保持耐心和克制。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在一份声明中指责民主党人破坏选举，表示要通过法律途径确保选举过程的完整性。我们邀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和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来点评美国大选的最新发展，并且分析未来四年美中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王军涛先生、恒河先生，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这次大选呢，异常的紧张激烈，到目前呢，拜登的选举人票是领先于特朗普总统，不过还有4个战场州的计票还没有结束，所以最后正式的结果还要等待。那我先请问王军涛先生，您认为拜登获胜的把握有多大？
对，照现在正常计票程序走的话，其实还有10来个州都还没有完成，但是只是因为有6个州啊，不大可能再翻盘，但是有4个州呢，可能还是可能翻盘，但是不过照趋势，现在的目前趋势看的话，那么应该是拜登总统能够当选。可是呢，我觉得这中间还有3个变数，这是川普总统呢已经表示，如果他不妥协这3个变数，第一呢就提起诉讼呢可以有3类诉讼，我不细说。第二类呢就是直到共和党的很多呢这个选民感到不满意，觉得这次选举是有作弊，所以他们需要在街上抗议。那么再结合第三点，就是美国选举人团的制度实际上是选举人团根据民意，然后呢去到华盛顿再投票，再根据他所代表的民众呢再做一次深思熟虑投票。选举人团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就其实就是说不让选民直接选总统。那么这个呢就是给他这么一个权利。那么如果叫街头民意非常强烈的时候，说比如说有作弊手，那么就可能要求这个其实重新计票啊，还有其他的诉讼，如果在新总统就之前不能够完成的话，那么就得按照现在的正常程序，那么除非就是发动我说的后面2种情况，否则大选结果应该是拜登当选总统。
嗯，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拜登获胜的把握有多大？
现在的问题我倒不是去讲这个，去评这个拜登获胜的可能有多大，因为这里呢，就是这次的选举跟以往所有的选举都不一样，你非常难去评价它的这个结果。因为首先第一点，邮寄选票是一个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实验，一下子运用到一个，其实在这之前哈，虽然有邮寄选票，但是数量比较少，没有达到这种，全国性的这种程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环节是多出来的，环节越多问题越大，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这个选民认为有很多证据表明，特别是像Nevada的那个共和党委员会都已经提出来了几千个证据提交给司法部了，那这是比较正式的消息。那另外还有非正式的消息也有很多，所以说呢我觉得重点可能现在川普总统是放在这个法律诉讼方面。这也是在这之前其实大家都已经预料的，很不幸的是在这之前大家预料到这次选举的弊病结果都显示出来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到要任命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要保证他9个投票的时候就不会2个平等，其实是预料到的，这个事情很多人都预料到了。那么对于关键问题呢，是在于现在虽然有人说是这个没有发现大规模的舞弊哈，这个舞弊现象是不是很容易发现的事情？所谓大规模的话，其实在这个这几个关键州我们看到票数都非常接近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大规模，只要有一定的中等规模，而且你怎么去定大规模？这个事情关键问题是要允许调查，现在问题是有的州甚至不让调查，甚至法庭判决以后。要求这个监督票都没有能够进行，不能够遵照法庭的要求去让共和党的这个监票员去监票，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在法律挑战上面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那我俊涛先生，现在特朗普总统在主要的几个战场州提出了选举诉讼，可是呢，大选的观察机构并没有发现有系统的舞弊现象。那您认为特朗普总统通过法律诉讼是否有可能翻盘？
我觉得基本上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很简，就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亨克先生提到了很多的选，实际上是绝大多数指控只是指控，没有证据，就是后来法官，包括共和党的法官都把这个当掉了，就只有两个诉讼可以进行。包括在宾夕法尼亚呢，曾经一度就是说初级法官当掉之后呢，这个上诉法官把他这个接过来，就说呢，要求按照要求，其实是有监票，没不是没有监票，所有场合计票是两党一块计票。那么其实监票呢是在一个距离之外监票，这是州法律规定。所以在这个州的这个上诉法院同意了，后来他们民主党就是不是民主党，因为他那个这个他的这个选举机构就向最高法院上诉的，这个州最高法院上诉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选举团队就向联邦法院，联邦法官给他打回去说继续计票。当时其实向州法院上诉的时候呢，计票停止了，但是联邦法官打回去说要求他继续计票，同时说呢，你们两家达成一个协议，究竟要不要近距离？因为这个东西按照州县，按照州的选举规定，过去一贯规定是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呢，好像过去没有人提出异议，这次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案例呢？其实案例大体上分成三种，一种就是说呢，这个要求这个停止计票，那个时候是因为呢几个战场州情况对川普总统有利，就是比如像 Georgia 和 Pennsylvania， 但现在呢都已经翻蓝了，肯定就不会再要求停止计票，像有的人都撤回诉讼。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要求重新计票，重新计票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呢，重新计票结果在美国的这个计票就联邦选举上基本上没有翻盘的可能性，就在1%之内。所以有人问川普总统的竞选顾问说，如果重新计票的话，那么有可能翻盘吗？他说，那这个呢，一般情况下不会，但是2020年什么都可能发生。他说，比如疫情啊，什么都可能发生。第三个呢，就是第三类，就是说选举中舞弊。那么到现在为止，除了恒克先生说的这个之外的话，只要从法律做的话，其他没有。但是呢，美国法律有规定，选举作弊是重罪。其实这个要走刑事程序，刑事程序我们都知道会很漫长，而且按照无罪推定的话，这个定罪很难。美国的按照现在的选举规定说，只要诉讼不完，那么这个案就接受正常结果，这个官员按期履职。那么如果发现了，什么时候发现，比如行这个程序上确认了这是有人在犯法，比如在做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任期已经开始了。一般来讲的话，想再修改它的话，假如这个总统当然如果刚就职几天再颠覆，美国法治史上没有这个例子，但是就说后面呢，该谁负责刑事责任，谁负刑事责任，因为这是重罪。所以说呢，我觉得司法程序最主要是时间上来不及推翻这个决定。
嗯，那在这个大选呢，争议呢继续升温。中国官方媒体把这次美国的大选形容成是分裂、混乱、紧张，还不时的突出报道美国在大选期间的骚乱，还有金钱、政治等等。那这个恒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媒的这种口气和姿态？
美国选举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跟中共的这个不选举，所以没有问题，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完全是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个一个是有选举当中如果有问题，那么美国，这是美国社会的事情，美国社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是美国公民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中共这个不一样，中共因为他有人在开玩笑了，说是那当然在这个问题他99%或者是100%都同意，所以就不存在有任何争议。但是不存在争议不表示这个社会是稳定的，是安定的，是合理的。所以我觉得他无非是想表明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选举制度，这个制度呢要比美国的先进，就跟以前这个向外推这个中国模式一样的，在经济上和这整个那个社会制度上就推中国模式一样的。那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中国模式其实是在全世界其他所有的国家都不可能工作的，就是不可能按照那个模式走的，那个就像这个选举制度是一样的。所以美国的问题不等于中共没有问题，实际上中共的问题更多。
嗯，那这次的大选呢其实和中国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在特朗普任内， 气冷却到了冰点。特朗普总统上任的第一天就把中国定为是全球最大的对手。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称北京是人民的公敌。那如果拜登胜选的话，您认为美国的新政府会怎么样来定义中国的这个位置？是对手、敌人还是合作伙伴？
对，我觉得呢，其实我们都比较支持特朗普总统，就是比如像我本人也比较支持他呢，两个原因。从美国政治角度，我确实觉得建制派已经把美国制度玩残了，他已经不正视美国，对，把很多美国问题都给淡化。那么在对中国问题上，我们也一直有个感觉，恒河先生呢是法轮功群体受了那么多迫害，美国的建制派始终不把他放到一个重要的议程上。当然最近是把维族人的香港人，但是像中国大陆的汉人的大规模迫害还是没有提到日常，我觉得这建制派要负责任。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川普总统，特别是蓬佩奥国务卿的这样的一系列最近的一系列讲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愿意支持他。再一个呢，在美国国内啊，也是很多受害的群体啊，就是在被建制派忽略而且忘掉，最多就给他们点救济啊，济贫的救济，但是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川普总统实际上在某种上，比如他从休戴州这块起步，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我前面讲过的是，实际上按照建制派这个途径，可能没有办法这个再确认川普总统。这个我才前面说他有可能要通过一场革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讲到这个。那么这个拜登上台会不会改变？我觉得川普总统已经把美国政治根本上的生态已经根本改变了。就说在这之前的很多的建制派要跟共产党勾兑，那个包括川普总统内阁内啊，比如彭斯副总统，你把他当年访问中国的话拿出来，那个肉麻话，跟说中共那个肉麻话拿出来，你可以看到完全不像今天的彭斯副总统。那就说其实川普总统这四年确实教育了绝大多数美国人。你可以看到蓬佩奥国务卿在对中共宣战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两党两院朝野的共识。这就是呢，拜登想上来想改变也改变不了现实。但是民主党呢，在某种上他的包容性，我先不说，不从负面讲，民主党的包容性啊，就使得他要跟各方做妥协。我们也知道，从华尔街东岸华尔街的金融到西岸的高科技，他们都很希望继续和中国做生意，而把其他的问题呢放到一边去。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拜登上来之后，他可能要跟各界谈判，就要做一些妥协。其实在某种意义来说，不是拜登本人要怎么样，他如果没有川普总统那样的一个勇气和信念的话，那么他其实就是要对美国国内各种势力做妥协。而我们也知道，这些势力本身是出于利益要和中共打交道。这就是呢，我们觉得很担心，就在如果拜登上来会的中国政策软化，有时候这跟拜登本人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即使那些传闻不能给 prove 的话，那么他所代表的这些利益集团对他施加压力，那这是民主党的软肋。
这也是很多人担心民主党可能会对中国示弱。
哦，那我再插一句吧，其实这也不是民主党的，某种上来说，我觉得川普总统发动的这一场革命实际上是对建制派的革命，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目前的选举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战，而是川普总统和带着美国人民和建制派在战。实际上呢，你可以看到共和党很多建制派，包括现在表面上支持川普总统，实际上他们并不真的支持川普总统，只是呢共和党的选民的强烈的民意逼着他们支持。你还可以看到一些民主党的基层选民在这次两次选举中越来越多站到了川普总统这边，就是所以我说美国政治也许2020年就要重新洗牌。
嗯，那恒河先生，那您对这个拜登的对中国对华政策是否会继续强硬，怎么看？我们来先看一下拜登在人权这个议题上的论述。拜登他发誓要全面执行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的香港人权与法案。他说如果当选后呢，将会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拜登还称中国在新疆进行大规模关押和再教育项目是种族清洗，要呼吁国际社会联合来制止这场运动。最后他还说要召开民主峰会，重新致力打击腐败和专制，推动人权。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拜登的这些论述，他和特朗普的政策是否有一致的地方？
这个对于中国人权问题，关键问题并不在你怎么说，而是怎么做。就是建制派包括欧洲在内所有的政府对中共其实长期以来人权方面他照样谴责也会谈，但是呢他都有一个尺度，都是按照中方的这个要求去做的。比如说人权问题的会谈，我们只能在私下谈，不能公开谈。也就是说西方政府 他把这一部分就变成了不透明的。那西方政府之所以能够运行的比较有效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运作比较透明，民众可以监督。但是一到人权问题呢，就说明了是私下谈，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不是一个两个政府。所以你可以看到抗议照样抗议，就是这个以前建制派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权其实也抗议，但是呢他做不到。川普总统呢，他们这一届政府最大的特征呢，就是说他虽然表面上在人权问题上调子一开始没有这么高，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商人，但实际上他所做的要多得多，就是这个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这个嘴巴强硬的问题。我现在很怀疑的是，现在美国整个这个建制派现在找不出像川普总统这么有意志力、有这个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你看，他人权理事会他可以退出来，退出来以后自己另起炉灶，能做到这一点。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他也比其他的任何人做的多得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现在很怀疑任何建制派上台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会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我很怀疑这一点。
那王金涛先生，您认为拜登会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吗？
对，其实的话，在从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美交往历史以后，从尼克松开始的话，其实共和党的总统对共产党做的妥协多，人权问题上让他们谈的比民主党少，但是民主党总统做的姿态性多，而共和党总统就是他一般我要什么就做什么，我说我想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但是如果他觉得美国利益所在的，比如从尼克松开始一直到老布什、小布什，他们基本上说他们认为人权问题不是，那小布什有个反恐的需要，老布什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冷战，那尼克松都这个，所以他们就不对中国，基本上可以不谈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呢，克林顿呢和奥巴马在他象征范围内还会释放两个政治犯呢，像我们这些主要政治犯的。可是呢，就像恒格先生刚才说，这都是姿态，就是有时候说话做点姿态，就跟民主党关心穷人一样，我会搞些济贫，但我不会从根本上去想转变穷人的困境。比如像川普总统让制造业回来，制造业回来回不来是另一回事，但是起码他下了很大决心，不惜推倒所有的东西，退群，国际组织中退群，然后在国内呢对这个制度进行大规模的这种冲撞和改革，那么试图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其实川普总统是跟历任的以往总统不一样，不光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也不一样。如果拜登上台，我相信他会在人权上做出很多的夸张动作，比川普总统还要让你看起来更感人，说一些话也更感人。但是他不，就是刚才恒河先生讲到了，其实只要中共强硬给他设置一道底线，他不会去冲这个底线，因为他已经说了，维持中美之间的这种交流，还有一些在国际领域的必要合作，这是他的一个底线。川普总统实际上这个问题上没有底线，就是说你只要说不按照我们的要求做，我就极限施压，所有手段都使上来。比如像有一次就是在那个去年吧，有一个叫 Black China Week， 就说让所有的美国机构把能够找到和中国冲突的全调出来，马上就启动冲突，就打击中共。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当时川普总统出来之后，这他跟人心呢是有一个连结。而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比如要拜登上台之后呢，他会跟一些价值连接的比较紧密，这我相信他嘴巴会说的。可是呢，真正从做事来说、说话来说、直指人心这上头来说呢，他们比不上川普总统。
你现在说的是否是拜登四年前的拜登？因为前副总统拜登曾经确实是主张和中国接触政策，可是在这个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他的口气有转变，他称习近平是
大敌。那这个我解释一下吧。
所以他会不会就是在政策上也有实质性的转变？
这个我再解释一下。其实呢，川普总统一开始也不是想跟中共全面摊牌，他只是要做一个公平贸易。到现在为止，川普总统不反共也不反习，但是他说你只要不秉承一个正当的规则去做生意，那我就把所有的笼子都把所有的手段都使上，这样他给这些打击共产党提供的平台。真正出手打击共产党是巴尔部长、蓬佩奥国务卿，还有联邦调查局长，还有国防部长，是他们在做这件事。但这样的话，而且呢，中共不可能答应川普总统，你要不答应川普总统就会不会收手。所以但是呢，这件事情一旦启动之后呢， 拜登为什么我说他会软下来，是因为我刚才讲了，民主这不是拜登一个人问题，也不是共和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党的问题。他因为他们谁也没有川普总统那样一种使命感，这样的话他们就这个你说他不对吧，他也不见得不对，他要跟各种大的利益集团，他说美国利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不是那个，就是对，这样他跟那些利益集团一谈，你可以想象硅谷那些大公司在川普总统那儿拿是没有办法，华尔街对川普总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但是他们对付拜登有办法，因为拜登要表示谦和亲和力，包括很多共和党人都喜欢他，原因就是，但是只要你跟那些人亲和了，那么不腐败也得腐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一定是要交换利益，哪怕交换笑容，交换这种互相交换点温情，那这个你那我觉得这中共就得软下来，因为他们要求他对中共软下来，那他们就会发明一些理论和词汇，比如中产阶级强大了，中国人会自己改变中国呀，还有说中国的事情实际上我们不能够解决，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世上不能为所欲为啊，我们要有节制啊，只要是中共做出一些让步，这种让步就越来越成为象征性的让步，那么他的发言也越来越是象征性的发言，就不像川普总统招招致命这个。
嗯，那亨克先生，您认为，这个拜登总统是不是只是说说的？是否会继续的和中国脱钩这样的一些政策？
和中国脱钩呢是这样子的，其实，川普总统自己也没有提出来脱钩，但是他实际上起到了脱钩的作用。那么这个趋势呢，倒不是说拜登能够扭转的。因为这里有一些问题呢，就是中共现在也采取强硬路线，所以说呢，对于很多外资来说的话，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现在这个越南已经成为外资最喜欢的第二个地方了，就是说很多外资都已经投到越南去了。那么这种供应链啊，一旦走了不会再回去的，离开了就离开了，所以它不大可能改变这种趋势。另外呢，就是在其他方面，就刚才军涛讲的哈，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已经改变了所有的政治生态，包括他的国内政策、国际政策。这个改变呢，虽然说川普总统他不是一个思想家或者理论家哈，但是他的整个这一套东西是完整的。这一套完整的东西，如果是对付中共的话哈，他是有一套互相呼应的东西的，也就是说。中共本身不管在经济上、在文化上或者是在其他方面，就是对美国的渗透也好和美国的对抗也好，它也是配套的一套东西。因此川普总统是有决心打击的时候，他实际上就触及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社会制度的问题。不是说他有意去触及这个问题，而是他真的认真打击任何一点的时候，他必然最终要触及到这件事情。而现在他的反击因为是全方位的，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就实际上定了一些规则和定了一些回不了头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你可以缓和，但是真正要把它完全倒过来的时候很难的。你比如说这个印太战略或者是南海这些，你在很难在现在把它再撤出来。因为这个已经有效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他的川普总统的策略是有效的，他最有效的就是让全世界包括美国民众看到中共再威胁他其实纸老虎，就是说对中共实际上是纸老虎，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伊斯兰国，你看伊斯兰国奥巴马当时在的时候认为这个伊斯兰国跟这个全世界要长期共存下去的，结果他不声不响就把它消灭掉了，就是说他真的就是让人看到了这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再退理由都没有了，在这之前人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说是这个他可能中产阶级啊，或自己走向民主啊，或者怎么样，但川普总统已经证明了，就是他把这层挑破了，就是说你不可能改变中共，中共也不可能现在再回到所谓的韬光养晦的时期去，所以这样你再去找理由都非常困难了。这就是川普总统四年执政带来的最大的变化。
嗯，那二位的分析似乎是在说，拜登当选对中国比较有利。那不过也有分析说，其实不然，因为现在有的对华政策是在美国国会得到两党一致这个支持的。如果拜登要改变，首先 要看他有没有这个决心要改变，其次他想改变也不是很容易改变，如果改变他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亨和先生？
这倒不是，我倒不是觉得这个两党在这个国会的这个意见啊，因为国会是立法的，国会立法，但是呢行政当局在执行程度上达到什么程度，这个是有很大运作空间的。我倒不认为他要改变的话改变不了，但是他如果要改变的话呢，他会带来一个后果。因为川普总统进行的贸易反击战和其他各方面的反击吧，实际上是因为美国过去几十年吃了太大的亏，所以说这个是大家都已经公认的了，就是除了一些在那里赚的太多的人，但实际上任何公司在那里赚到这种程度的其实并不多，美国真正赚的公司并不多，所以说他如果说要进行改变的话呢，也就是说他自己其实在竞选辩论的时候也提到了有一些策略，他是有一点像回到就是让中共回到轨道上来，其实中共不会回到轨道上来，因此他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他要是做这种改变的话，付出的代价要就是损失美国人民的利益，就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要损失的程度。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损失美国的民心，这两点对于总统来说都是很不利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在经贸问题上，拜登的立场，他是说要支持禁止在美国使用华为的产品，不过呢他还没有说明是否将继续特朗普政府的清洁网络倡议。拜登还表示呢要联合民主国家在网络剽窃、数据隐私和人工智能方面要建立全球的行为准则。那王俊涛先生，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您认为美国是否会和中国进一步的？
我觉得这会进一步的压制中共，因为这实际上是奥巴马总统后期开始的。奥巴马在你可以看一下他跟习近平的谈话中间，包括网络要求中共承诺，而且通缉了四个解放军军官。这个其实奥巴马后期包括这个亚太再平衡，还有搞 TPP， 实际上都是为了就是从建立同盟，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围堵中共。我刚才讲的呢，说还有一个更重要一点，我觉得咱恒哥先生说的很重要。其实美国现在态度强硬，很大程度上是跟习近平他要当世界领袖，他停止韬光养晦，跟这个有关系。就说习近平只要继续他的倒行逆施，那像拜登也罢，还有彭斯副总统也罢，那都觉醒。就是你可以看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前，像沈大伟这些鸽派啊、熊猫派都开始转变了。他们你当有人说他们是因为是跟曾庆文化和共产党的权贵他们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共产党中间习近平是孤家寡人。现在共产，你像从蔡霞教授啊，还有像任志强也可以看到，连红二代也都在反对习近平。这样的话，就有现在有一个广泛的，就是蓬佩奥口径说，实际上是三个同盟：一、美国两党两院朝野同盟；二、美国和自由民主世界同盟；三、自由民主世界和中国人民的同盟正在结成。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拜登想往回退也退不了太多。
那最后一个问题，亨特先生，正像您刚才指出的，这个特朗普改变了美国的生态。那他是一个商人，他也不讲究政治正确，他有一种破釜沉舟的这个一个那样的魅力。那您认为特朗普总统即使败选，他会给这个中美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持续？
他中美关系这个影响要持续几十年，因为在这之前，几十年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关系，就是美国扶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共在全面崛起，然后对美国造成了威胁。川普总统是第一个完全纠正了这种状态，而且这种纠正呢，使得美国的整个方向、整个这个国家的运行轨道改变了。这个改变可不是随便能够改变回来的。
20秒钟的时间，王俊涛先生。
对，我同意恒哥先生最后这个结论，就是说趋势如此，历史大势，而且我觉得川普总统是有点是受命于天，感悟于心，这个是没有办法扭转的。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非常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俊涛先生和独立时评人恒和先生做的精彩分析。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美国大选特别节目，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